诸位大德，我们今天如来藏中的故事就已在佛陀时代摩羯陀国的王舍城中有一位名叫势力极多的这位长者就以他原先是亲近外道是裸行外道的这个忠实信徒后来在一个殊胜的因缘之下皈依了三宝。好，我们今天就这个故事就来讲讲这个势力极多的由他来当主角。在这个印度，在当时那个时代所谓的长者就是说他德高望重在世间法就是说好像个大善人有一些名望那么这一个叫做势力极多的这一位呢他当时在王舍城中就是也有一些名望所以呢大家都称他为势力极多长者。实际上呢他是那个入行外道的这个最忠实的信徒。但是我们佛教是这样世尊是真正的大慈大悲是为了救人救世并要救度一切众生。所以呢佛陀的教化的方法是只有来劝导这些外道，让他们不要心外求法，但是呢绝对不会去破坏外道的名义也不会说存有说去伤害外道的这个心理在当时的印度有96种的外道但是因为佛陀悲眼视众生众生等于说像他自己的这个子女一样，所以呢皈依了佛的皈依了三宝的，信了佛的佛陀固然爱护，但是呢对那些未信佛的还在于这个无名起惑在造业在轮回受报的这一些没有因缘来信佛的呢，佛陀呢是更加的关切更慈悲所谓说佛陀呢不会放弃一个众生。所以呢佛陀的弟子们呢也不会去妨碍外道相反的呢经常给这些外道呢被他们的一些帮助比如说外道有什么困难就善巧方便的帮他解决一些困难，然后再来劝化他们。但是呢因为外道的这个心量比较狭窄尤其呢邪知邪见，所以呢对于佛陀对于世尊的这个教化呢不但不感恩同时呢会有嫉妒甚至呢经常存着这个恨意，所以呢在他们的心里面呢时刻都想来破坏佛教来加害佛陀。那么这个势力极多长者，那他既然是这个入行外道的忠实信徒呢等于说他的这一个八世田中呢也是潜伏着这一种嫉妒跟仇恨的种子。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矛盾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势力极多他又有姻亲就是说叫做季底色家，这是位长子这个季底色家呢他的面面，他亲的面面因为这个季底色家他们家庭是一个 虔诚的这个佛化家庭啊，所以这个寂底色家的灭灭呢，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但是有个问题啊，寂底色家的灭灭是嫁给这个啊外道的这个势力极多啊，就是嫁给他当妻子。那么这个对这个势力极多而言呢，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因为你起到一个在佛化家庭里面啊受到很好的这个教养的这样的啊的妻子啊，像我们古时候讲的三从四德啊，实在是很好啊，有个贤内助啊。但是在他自己来讲呢，他没有这样想，他总是不敢说出来，他是认为说睡在我枕头旁边的这一位啊，是等于是不同宗教上的敌人啊。啊，但是在表面上啊，也只好装出一副啊君子的风度啊，就是说哎，宗教自由哈，各自的因缘啊，你信你的佛陀，哎，我信我的啊裸体外道啊。所以呢，他这个势力极多呢，啊，跟这个啊寂底色家之间，啊，表面上啊还是都要维持着这个姻亲的情谊。这姻亲呢，我们可以看这个字很有意思哈，它是一个女人，一个女，再一个啊因果的因，啊，就是说因为女人啊，我们才有这种啊亲戚关系，啊，就是所谓的婚姻的关系哈，啊才有啊才有。比如说我是跟这个啊你的妹妹结婚啊，哦，那你就等于变成是我的大舅子了，就像是这个样子啊。那么这个寂底色家呢，哎，看他这个灭夫呢啊，常常请了大批的这些啊入行啊外道呢啊到家里去应供，就是肉行了哈，肉出来了，等于是说啊，在当时他们的教义是说哦，他们是一切放下，一切能舍，所以把这些啊外表上的这一个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他就是认为是这样，哎，这个假象，哎，他们彻底的把它啊排除，所以都不穿衣服啊。那么在这个当中，这个寂底色家呢啊，就看他这个灭夫啊，看这个势力极多，哎，常常请了这些啊。这些肉形的外道啊，这些裸体的到家里去应供，感觉实在是不很理想，所以呢，他就想说善巧方便，想设法说让他也能够在三宝之中种种三根啊，所以就找了一个啊适当的机会啊，向这个势力极多啊建议啊，他说哎，灭夫啊。哦，啊，你既然能向这个啊入行外道供养求福，你是为了什么供养他们？啊，他们讲哦，那个教主啊，这个腐烂奴，哎，这个啊入行外道的这个教主啊，哦，很有德性，很有修性，哎，我供养他，哎，可以将来有福报。哦，那么这一个啊寂底色家呢，就跟他讲了，那既然这样，那。这一个佛陀呢是更圆满的，更庄严的，你如果来供养佛陀啊，以及这个僧团，就是说在佛教的出家人，你如果能够供养的话，那不是更大的福报。但是呢，这个势力极多，他听了他心里是很不愿意啊，就问他呢，哎，那你讲这个这样讲是什么意思啊？那么寂底色家就跟他讲了，哎，我告诉你啦，佛陀才是无上的福田啊，你如果好好的供养以后，你就会知道的了啊。但是呢啊，这个势力极多呢啊，他心里想，哎呀，我这个内兄哈，就是我这个太太的哥哥啊，只是想来说服我，哎，去信他的佛吧，大概是应该是这种存心啊，啊，所以就很直接的跟他讲了，啊， 伊现在用台语讲啊，好啦好啦，啊，你是想要来甲洗脑吼？你是想来说服我，也跟你去信仰佛教啦？哦，那么这个啊，具体设计啊呢，就很坦然的跟他讲，那确实的，啊，你如果能够信佛，不是更好吗？但是呢，这势力极多啊。哎呀，他就跟他讲咯，哎，跟他的这个妻舅讲，哎呀，你是很清楚的嘞，哎，我是我们那个这个肉刑的这个圣者的信徒呢，哎，那你如果要我来供养佛陀以及佛教的出家人，你是不是也能供养我所信仰的哎这个圣者呢？啊，意思说你如果要我去供养佛陀，那么你是不是能够先来供养我这边的师父啊？哦，而且你要先我来供养我们的圣者，那这样的话我才要去供养你的佛陀。那么具体社家哎，心里这样一想，哦，我这个灭夫啊，这是真的很狡猾哦，啊，他想说，哎，我如果是去供养他那一位啊不穿衣服的，哎，啊，是不是到时候我可能就被他射受了？哦，啊，他只是没有讲出来，但是他因为很慈悲呀，他心里想呢，哦，如果没有答应他的条件，那么他就没有亲近佛陀的机缘呢，也就没有说去供养佛陀。哎，就没有那个听经闻法的这个缘起，所以想一想呢，他对自己有信心，相信说我不会因为说，哎，去供养你的那一个入行外道，那个入行外道哦，我去供养你的教主，哎，我就退了道心啊，会去改信你的这个外道啊，也为了说啊方便啊来接引。啊，接引他的这个灭夫啊，希望让他以后有这个机缘啊，去亲近佛陀。那所以就答应了这个势力极多的条件，还表示说好，我就先去供养你所谓你的这个追随的这一个，哦啊，这个叫做腐烂奴的这一位哦啊，这个就是不穿衣服的这个外道的这个教主，我就先去供养好了。啊，等于是大家约法三章，我供养你的师父以后，你也要来供养我的师父，你要去供养佛陀。那么既然这样讲定了以后呢，那么这个具体社家呢，他为了表示他的诚意，也就像说，恭请世尊恭请佛陀去应供一样的，照那样的这个礼节去请这个。肉刑外道的这个教主这个腐烂奴很诚心的向他邀请说仁者及诸弟子愿自明日光临闭舍受我为供，就是说请那个这个势力极多的这个师父这个他称他仁者这是一个礼貌了请这个外道的这个教主希望明天来我的地方等于是说现在话的讲就是到我家受我的供养但讲这个客气话不能讲说我会很丰盛的来供养不是这样讲，就是受我一点心意的供养，这是客套话实际上就表示很诚心。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外道的这个教主他想都没有想到说会有这种事情，因为他也知道这个具体社家也是一个很出名的老佛教徒而且在王舍城他们这边这边他也是一位出名的长者那如今既然会来来请我去应供这样想我们现在讲就胡思乱想了心里想，那么是不是这个沙门乔达摩因为这个乔达摩这个名字呢，是佛陀 的俗姓名啊，就俗家的这个姓名啊。那他因为外道呢，他不信佛，所以他不尊敬佛，所以不称佛陀的德号啊，不会称他是世尊啊或佛陀，哎，就故意叫名字啊，这样表示说哈啊，你是你，我是我。所以这个外道的教主心里想呢，哎呀，这个老佛教徒既然来要来供养我，哈、啊、哈，那是不是他的师父啊得罪他咯？那么他这个机智不去跟他护法，跑来要供养我啊？还是说他感觉佛教的道理不是很理想啊？否则的话呢，他怎么会对我如此殷勤起来的呢？他意思说，原先如果在路上看到都好像没看到一样，怎么现在突然说来请我去应供呢？啊，后来又想，哎呀，对呀、啊，他的灭夫，不就是这个势力极多吗？哦，那势力极多是我最忠实的这个信众啊。这样想一想，大概是我这个弟子啊，很能干，大概是去欠化了这一个啊。祭地设甲总之无论是怎么样，应该是我这个弟子呢很有办法真不愧是我的这个很忠实的信徒所以这样的时候呢，这个外道的呢这个教主呢真的可以讲说非常的这个欢喜就接受了呢祭地色迦的恭请。那么实际上这个祭地色迦这位长者呢，他是为了使他的灭夫啊这个势力极多呢也能隆重的去供佛斋僧所以他回家以后呢就着手也就是筹办明天的饮食同时连夜动员加工就是精致这个烹饪烹调各种上好的这个美食，就是跟供佛斋僧呢一样的这样的心来供养而且把这个内外呢都布置呢，而且洒扫一番，好像我们现在一般讲快过年了大扫除一下。那么在这个食堂里面就摆满了整齐的桌椅桌椅上呢就铺上了庄严的这个我们讲就是桌布了在当时叫做席布就铺在上面那么这个席布上呢就摆设着名贵的餐具我们讲金盘银盘玉盘统统拿出来那么室内呢就烧着上好的这个庙香，等于说整个这个他所住的这个地方呢，我们来讲这个别墅整个都是弥漫着这个香雾因为那个烧很多的上好的庙香好像那个香就像那个我们来讲那个银雾一样他门前同时呢陈列着各种各样的这个盆栽盆景那么地上是清洗的打扫的就是说一尘不染。那么应供的时间到了那么这个裸体的这个外道这个教主这个弗烂奴呢就率领着，因为他经常他的长随众呢是500个等于就率领着这一大群呢也没有威仪也没有次序也不懂得肃静，而且呢也不是清洁的外道徒众因为他们意思就是说那样才是不执着那这样才是自在所以等于就是闹哄哄的等于是说乱七八糟的一群同时听说有好吃的有好供养我们现在讲说有得吃又有得拿，那么就争先恐后我们来讲就是说逢头叩面等一下一边啄一边讲今天真是有可以好好的受一顿供养，那么就涌进了这个祭地色迦他们的大门。但是呢像这样的这个摆设呢这样的这种排场这样的环境 啊，而且布置的那么的庄严啊，而且各种的这种上庙的这种美食呢，哦，简直是使他们来讲就是说惊喜啊，哦，啊，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好的这个食物啊，这么好的哦这种供养啊，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受过如此的供养啊。哦，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外道啊，哎，这个教主呢，这个弗烂奴呢，就想起了说佛陀，哎，他听说，嗯，这是佛陀的弟子哦，具体舍家，哦，他等于是用供佛的场面来供养我嘞，哦，他就想起说佛陀每次有这个说法的因缘呢，哎，都会微笑，哎，必先微笑。啊，然后从微笑的这个口中呢，会放出光明。然后这时候呢，啊，经常都是由这个侍者阿难尊者呢，来请示佛陀，啊，就是说啊，有什么样的因缘，啊，那么佛陀呢，然后就说法开示，啊，或是说为弟子们受记呀，啊，哦，在哪一世成佛，啊，或是将来会得到什么样的果报，啊，或是何时才解脱生死。所以呢，哎，这个外道呢，他心里想，哎，他也来模仿一下，啊，以前有个笑话啊，东施去模仿西施，哈，哦，怎么样看都不像，哈，哦，所以呢，他就有样学样，要进门的时候就把这个右脚呢，哦，踏在这个门键上面，就这样踩着，然后打开火钉。然后突然就张口大笑啊，这样哈哈哈哈哈哈这样笑，哦，他的这些弟子呢，哦，就晓得了，哦，我们的师父要我们配合演个戏，所以他的弟子就啊，赶快顶礼啊，来向他请问，哎呀，说大德啊，哎呀，圣者啊，师父啊，有何殊胜因缘而作如此大笑？啊，那么这时候呢？啊，就是用缘起啊，他完全是邪佛陀啊，佛陀有说法的因缘啊，就会嘴巴微笑放光啊，他不是啊，啊，他光放不出来，不过嘴巴张得很大呀，啊，就是哈哈大笑这样，啊，那么弟子既然等于是来请问请法咯，然后他怎么样，我们就想说，信口乱说啊，啊，哎，就随便的讲一个啊，有，我大笑是有原因的啊。因为我以天眼啊看到他方世界的这个无罪池旁啊，啊，就是说不会喝醉的一个，哦，这个池塘的旁边有一棵大树啊，哎，那个树上有一对猕猴啊，公的为了他的这个义佛所逼啊，啊，去追逐池的啊，就想去，哦，我们讲就是说这个啊贪爱的那个欲望啊。啊，想去找那个雌的去交配，所以就这个枝头上呢，在树枝上啊追来追去的时候呢，哎，公的不小心啊摔到地上，我们以现在讲就是说脑震荡，哎，啊，结果呢这个公的不幸啊就死了啊，所以我是看到，我用天眼看到啊，所以我想说如此的无知众生呢，哎呀，为这个哎这个贪恋这些哎淫逸之乐呢，哎呀，竟然一命呜呼啊，感觉他们又可怜又可笑啊，所以我才大笑。那么这个具体社家呢，在旁边听了呢，就看到他那种装模作样的表情啊，啊，就想呢，就猜，嗯，他是在故弄玄虚啊，胡说八道。所以他在心里啊就在想，哎呀，好像我们古时候讲啊，在关公面前舞大刀啊，哦，我们都晓得哈，哦，这个中国的三国演义里面的那个桃园三结义刘关张啊，那个关羽啊，拿了一把80斤的青龙偃月刀，哦，那个刀法很厉害，那个大刀很厉害的，过五关斩六将的啊，意思就是说你等于就是在这个关老爷子面前呢，啊，你还拿一把刀在那边舞，表示你会舞刀，人家是个啊最高的高手啊，意思就是说，哎，你跑来我们这边在装模作样啊，所以呢，他就想要试探一下，哎，你这个外道教主啊，这个弗烂奴 你是不是真的有功夫啊？所以他怎么样呢？就将这个要供养的这个最上妙的这个饮食啊，最好吃的这些东西，就摆在这个钵子里面啊。以前都托钵，外道也是用钵哈，啊，用这个钵，哎，外道有的是用那个木钵啊。然后他怎么样呢？这个最好吃的摆在底下，摆得满满，然后上面呢，还用一个最粗的一层饼啊。啊，好像我们北方的一种抓饼啊，就盖在上面啊，或是一种肉饼啊，盖在上面薄薄的一层盖着。啊，实际上呢，最好的这一些上庙的美食是摆在下面，所以他以这个最好的啊，但是上面摆一层薄薄的，看起来比较粗的啊，拿去供奉这个啊这个外道的教主。但是这个弗烂奴呢，这位教主啊，他看得很不高兴。他心里想，我是教主咧，哦，那我这旁边这500个弟子，你供养他们的，哦，每一盘都看起来很棒啊，这个钵拿出来的每一盘都看起来都不错，怎么轮到我这个最后供上来这一盘是这么粗糙的啊？哦，所以想说我的食物怎么反而不及我的弟子啊，今天你请我来说要供养的咧，所以他心里就在想，那么可能这个基底色家，是不是还有上庙饮食呢？还没有拿出来，所以他就不吃。他想上面这是粗饼，我这个平常就在吃了，对不对？今天讲话我喝了，我就可是好像我这平常都是在吃馒头，对不对？我今天对不对？肚子是故意饿起来，对不对？什么你上面跟我摆三个馒头，那我这吃下去还有什么好吃的可以吃啊？所以他就心里想不吃，等说。是不是有下一道好菜啊？所以他等了很久，那祭底色家毫无继续为他奉食的动静，也就是没有说继续说哦，再帮你啊。像我们的、有时候我们如果在这个僧团哈啊，如果大家有参加过那个法会哈、啊，或是到这个丛林啊、寺庙去啊，或是比较啊，照古老规矩的金色，就是说这个中午吃饭的时候，叫做五供五斋的时候呢，都没有自己去。啊，去盛饭啊，去盛菜，啊，是由这些行堂菩萨哦，啊，大家过堂啊，就坐在那一边，啊，他们行堂菩萨就来帮我们把这些饮食呢就摆好，啊，这些要吃的啊，你如果吃一吃，你感觉饭不够，哦、啊，你把碗摆在那边，推出去，哦、啊，他就过来要帮你夹，啊，你比如说你用手比，用筷子比一半啊、哦，或是多少，他就会看你的信号，或是来跟你舀汤啊，夹菜，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祭底色家呢，一看哇，他的旁边的弟子都夹了碗啊，也拢无叮当，那个恐怕又还没有来，没有是不是这是第一道，后面的最好怎么没有来？啊，所以看到这个祭底色家呢，没有还要再拿出食物的这种动作，那么这个祭底色家就静静的，就是在观他，看他做什么反应，啊，然后就注意到说，哦，那你这个教主，你既然都没有动哦，没有吃，啊，所以就，哎，故意问他，大德，你为何不用呢？啊，你还在等什么吗？哦，那这时候呢，这个外道的教主啊，他就讲了，我正在等你的上妙食品啊，我相信你既然请我来应供呢。绝不会说单以这种粗饼来供养嘛，对不对？啊，讲不好听点，这种粗饼，这种什么烧饼，对不对？哎，我自己都常常在吃，何必跑来你这边来吃烧饼啊，来吃馒头？哦，他是认为说，是不是这个祭底色家呢？是不是忙中有错啊？啊，哎，把他的最好的应该供养的最好的一份，把他忘记了呢？所以还特别去提醒他。但是这个时候呢，哎。他就是真的是说我们来讲就很漏气啦齁、哦、啊他得到的这个反应呢齁、哦、让他很尴尬很难堪啦、啊、因为祭底色家就用祭语来回答古时候的人齁、哦、常常会用唱的哎啊那就是说的比唱的或者唱的比说的好听就这样啊他用这个祭来回答他怎么讲呢因何见则不能见不合见则诈言明哎，上堵磁彻猕猴死如何不见波中根意思就是说 应该看得见的你看不见，那个不应该看得见的东西你就说你很清楚，你看得看到什么？你天眼看到他方世界，哦，那个无罪池旁的那两只猴子在那边为了这个义佛追来追去，结果公的摔死了所以说因何见则不能见呢？就是这最好的菜都摆在你的碗底，你都不知道那么不合见的，你连你的碗底这么薄的一个薄饼的下面有好吃的东西，你都看不见。你说你用天眼，你看到他方世界，意思就是讽刺他了你还上睹池侧猕猴死，说你还能看到在他方世界的无罪池旁那个猕猴摔死那你如何不见波中根？就是说，你既然能够看到他方世界的猴子跌死，你眼前的这个最好吃的这么薄薄的一层你都看不透，你这算是意思说你这算什么天眼呢？等于就是说，以现在话讲，就是说让他很没面子了。然后怎么样？也早就跟你准备好了，就把他上面那个薄薄的那个粗饼把它剥开，把它翻起来。然后向这一位这个弗烂奴呢这一位外道就跟他讲你看看大德，你看这些还不够好吗？如果你嫌少的话，等你吃完了呢，我再为你再加添。当时当着那么多的弟子面前这个弗烂奴这一位外道的教主呢，实在是丢不起那个脸呢等于就是当场把它拆穿呢。你刚刚还在那边，你们徒弟还跟你在套招什么，你在看到他方无罪世界的猴子为了贪爱摔死了，所以你哈哈大笑那结果是胡说八道，你连你的眼前薄薄的一个薄饼的下面有什么你都不知道。过公开的空案就像我们凡夫我们讲我们这个肉眼呢，有时候这个一张纸隔着一张纸你就看不清楚了还是什么看到什么世界所以呢这个弗烂奴呢这位外道教主当场就感觉很窝囊使他的这个尊严呢跟他的神圣地位呢都是我们来讲说简直要毁一旦因为他的这些500个长随的这些有的是凑热闹的总是有的是了解他，有的是只是跟着来凑热闹。你可能好像我们教主是不是那个 stainless 的不是那种真尖钢的那么坚固的，是那个什么塑胶 plastic 的那种东西会让人家闹笑话，所以就等于是影响到他的这个现在话来讲就是影响到他的地位跟他的行情了。所以呢你就知道草草随随便便赶快随随便便就把这些饭吃了以后就赶快要离去了。但是呢临行之前呢他起了一个恶念因为外道跟佛教我们佛陀啦或是菩萨都是慈悲宁可修忍辱也不会去嗔恨别人，但是外道呢因为心外求法所以呢一下子呢这个混混不平那么就怎么样就用这种很恶毒的心呢就做了一个恶毒的这个咒怨，就是恶怨就讲这样讲，若人少行废施食，即以供养摄食食，此非言难节则食，令其善福皆无报。意思就是说像你这个祭底社家，虽然你是摆了一个很好吃的场面来请我们应供所以说若人少行废施食就是说有这样供养布施的这种食物啦即以供养摄食食就是说准备了这么多好吃的东西，但是呢意思说这个时候并不是说你可以用这个言语来跟我这样极难等于就是来让我难堪，所以说此非言难节则食所以说因为你这样，所以要令你等于就是说你这个供养会没有福报，所以说令其善福皆无报因为虽是外道来讲这个恶业也是很厉害的但是因为这个祭底色迦呢他是虔诚的佛教徒啦 所以他对这个啊腐烂奴呢啊，他只是说看你在那边装模作样，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天眼？所以他只是说利用这个机会呢，去试探他是不是有真修实学的功夫以外，实际上他并没有说要去作弄他的这种念头啊啊！所以呢，听了他这种恶言呢，哦，这种诅咒呢，啊，也就是一笑置之了哦。我们本来你也不是什么福田嘛哦，只是说我供养你，你只是说为了想善巧方便来接引自己的灭夫啊，这个势力极多，将来也能够来啊供养佛陀啊，让他培培善根了、啊、哦。啊，所以他是笑自知了，但是古时候是这样哈，你当主人的，哎，或是当这个哈啊，当王的啊，或者当大臣的，有的是很有修养、很有风度，哎，但是最底下的这些就不一定了哦。所以他们家的这些啊下人呐、啊，我们就讲说这些哈、啊，这些仆人听了很不高兴，哦，我们忙了一夜，我们主公、我们的主人。哦、我们这个长者这么慈悲、哦、我们家主人这么好心，还请你们这些、啊、不穿衣服的来家里来应供、啊、我们还忙了一天忙了一夜，而且让你们这些人都吃饱了也喝够了、哦啊、临要离开的时候呢，竟然 还用这种恶言、啊、来咒说我家的主人呢，善福皆无报，真是岂有此理啊、哦、在他们心里讲啊，连我们哦，个这个猪家呢，和你家猪家添加的无，啊，故和你讲起范围。所以呢，哎，虽然主人不计较啊，但是这些仆人很不高兴，所以呢，他们就跟他恶作剧。我应该给你一点颜色看看。所以就怎么样呢？啊，他们就在大门口啊，给他倒了一些很滑呢，而且啊，原先比如说我们比较肮脏的这个哈、哦、啊，洗碗洗菜的这些水啊。哦，怎么故意就把它倒在这个门口啊门外啊，然后把他们的这个门件呢跟这个门框呢就是弄成一半着实一半悬空。古时候的门哦是用那个木门哦，它是这样结合起来的啊，你可以推开或者是拉进来或是两边开的啊，它下边呢正上边都还有一条那个厚厚的板子哦啊，所以他就把它弄成一半着实一半悬空哦，所以当这个弗兰奴这个外道教主呢，哦啊，心中都不大舒服，还发个恶言，哦，我们来讲就是所谓的回向了、啊，哦，他用那种祝你不得福报，哦啊，所以这个在他的这些外道这些肉行的这些外道呢，踏出大门第一步啊，哇，去踩到这个肮脏水呢，所以就滑了啊，因为一踩不小心，都一踩一滑。好像我们打那个打棒球在滑垒一样啊，这一滑四脚朝天呢、啊，哦，人快跌倒的时候，习惯性的动作，手会去抓附近的东西，所以他的手就赶快啊、哦，一往后仰，就手就往后一压，就去扶他这个门键啊。但是因为他已经，他们就是等于把他弄了一个陷阱一样啊、哦，反正这些已经都是不是很牢靠了，所以他一扶，哇，结果那个门框呢，整个倒下来。啊啊！等于他人又一往后跌，然后又被木头打到，所以我们来讲叫头破血流了。哦，还好只是这个外伤了哈、哦，要不然带几大条哦。但是啊，他的弟子们一看呢、啊，因为这是啊将心比心哈、哦，一般他们的因缘，这是我师父啊，对不对？啊，他看到跌倒是大家赶快要把他扶起来，但是因为外面等于就是一个陷阱啊，都是这个很滑嘛。哦，他第一个出来一滑，你旁边要扶他也都滑倒，啊，大家呢撞成一团，哦，啊，有的看说怎么倒在外面冰冰冰冰，对不对？啊，平时又没有什么借力哦，或是威仪啊，这啊一惊恐也没有定力，有的就像外要赶快跑，啊，所以就变成呢，哦，你挤我挤的呢，哦，我们讲说前仆后继啊，哦，大家都四脚朝天，不是往前滑就是往后摔，哦。啊，等于就是在这些滑溜溜的，他这些肮脏的这些水的这个啊地面上呢，啊，大家就啊叠成了一团。哦，那么这时候呢，这个祭底色迦他们的这些仆人呢、啊，哦，就在那边笑了，啊，他、啊、总算我们替我们主人呢，哎，报一箭之仇哈、哦。刚刚你给我们下恶言， 所以他们就学着这个啊，这个外道教主呢，这个弗烂奴呢所做的那种恶怨的那种口气哦，他也用这个偈来讲，来讽刺他们呐、啊。啊，他说啊，正是开关抽出时，即以沸缸清水时，打破其头流血时，此时善福还无报。意思就是说啊，像在那里我们有弄机关呐、啊，哦，把这个机关呢、啊，把它抽了以后，哦。还有这些啊，就是说这些啊污秽的这些脏的水呢，倒在这边，哦，然后你摔倒了，又人家头会撞破的时候呢，哈、啊，那你看看我们的那些善福到底是有报还没有报，啊，等于就是说比较底下的人呢，他会计较，像我们所知道的哦，佛菩萨都是慈悲哦，但是护法有时候就会计较，啊，所以我们有很多人呢，他说不敬三宝啦，或者做了什么坏事哈。哦啊，比如说我们讲天打雷劈，然后突然现世报出横祸，那实在不是活菩萨去修理他。活菩萨是很慈悲的，想度化他们呢都来不及。但是护法不一样，哦，有些护法哎，他很威猛的，看到你太不像话，他就去修理你，啊，就是像这样。哦、啊，等于那些家人也等于是像小护法一样啊，吼、哦，啊，那么所以这个故事呢，啊，就要分成两头。哦，那这个教主本来去应供，本来可以很舒服的，真的，哎，人家这个集体社家呢，也是很诚意啊，确实也很诚意啊。哦，只是为了想善巧方便，让这个势力极多将来能够啊，同样的来供佛啊。但是没想到外道自己就哦，一进来就要吹牛装模作样啊。我们来讲就是说自取其辱了啊。哦啊，但是在同时的时候，这个势力极多呢，他不晓得，他不晓得发生那一种现象。哦，他现在正在想说，他的教主哎，弗烂奴，哦，那么既然受了集体社家的这个请供呢，那么以我们教主的这种哦，他的能耐，一定能够借这样的机会呢，来将这个集体社家呢来摄受，啊，一定他会讲出一套。啊、哦，来把他劝服，那么让他也来相信我们这个啊，这个就是肉形外道，就是裸体外道。嗯啊，如果哎，我这个大舅子哈、哦，哎，如果他还当真如此的话呢，那他就是哎，来变成我们这个外道的徒众。哦，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就不必再去请那个焦达摩了哦。啊，因为他们是不尊重佛陀，所以他就等于说叫佛陀的名字一样，哦，所以他心里越想是哎，越兴奋，越有成就感，感觉自己很伟大，哦，因为他心里想说，我死我的内兄，哦，内兄就是这个姻亲里面啊太太的哥哥，叫做内，哦，内人的哥哥内兄，啊，这个集体社家呢，他先来请我们的教主，请这个弗烂奴，然后呢，哎，可能就接受了，哎。我们外道的宗教信仰啊，他没有想到说那一边你正在这样想打如意算盘，那边已经发生很大的意外了啊，所以还自己还在那个地方，我们说还在自我催眠的时候呢，哎呀，他的这个师父哈、啊，这个外道的这弗烂奴呢，就带着他们这一群啊徒弟啊，有的头破血流啊，然后全身本来就。啊，不穿东西，但是现在还沾上了一些这些臭水哦，啊，跑到他家来了，闯进了他家门，一群人就进来，一边进来就一边骂，哎呀，吼吼，你做的好事，叫你那个信佛的内兄啊，哦，那个集体社家呢，故意来侮辱糟蹋我一番呢，哦，你看呢，我被他们家的这个门箭呢打成这个样子。哦，又被他们家里面故意就是倾倒的那些污秽的肮脏的水呢，把我们都摔成这样。当然，这个外道的教主就隐瞒那个事实哈、哦，他不会讲说是因为我在那边吹牛，对不对？哦，结果什么我有偏言啊，结果什么言也没有，就看不见啊，才发生这个事。他不是，他等于只是把你现在所看到的情形，嚯、哦，你看我头破血流，我们大家都身体弄得这么脏。哦，就是来怪罪他。那么势力极多一听，哦，一看真的又是这个样子啊，哦，看他弄成那么大家那么狼狈，对不对？哦，他心里想，哇，我这个内兄呢，真的是有够可恶哦， 或讲你们佛教慈悲道貌岸然，原来是骗我呢，对不对？利用这个机会啊，骗我们教主什么？你要引供，要请他，或给他糟蹋，哦，还故意设陷阱，让他摔成这样啊，全身头破血流，弄得又臭又脏。但是这个外道就是很厉害哦，把最重要的一段因果关系，哎，瞒起来，只让你看到果，你不知道那个因呢、啊，不知道实际上是因为自己在那边啊乱讲什么，看到什么他方世界啊无罪池旁的这个一对猕猴。啊，因为被这个情欲呢，这样子欲火逼身，这个公的去追母的，追得到最后自己摔下来摔死，是因为胡说八道有天言啊。那么这个势力极多的内兄呢，啊，具体社家呢才会去来想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有天言，他把这一段就隐瞒不讲，啊，所以呢这个势力极多一听，当然就想哇，对不对？岂有此理嘞！原来我这个。哦，我这个内兄原来看他破东西要点点，对不对？哦，人讲点点加沙瓦工，哦，看起来很忠厚的样子，原来哦很炸啊！利用这个机会来修理我的师父啊，他就不了解，所以呢又被这个教主这样一迁怒一骂他，哦，那就气得我们来说全身哦发抖，然后皮皮唰啊，然后就也来发愿。哎，就讲说哦，哎，那么就像跟他讲说，哎呀，哎呀，师父啊，大师啊，哦，啊，请你哦，息怒，请你息怒，哦，师父，你去受到这种侮辱都是我害的，哦，但是总算还好哦，他这样子来陷害你啊，你摔得头破血流，总算还能够活着离开他具体社家的大门，但是哦，我一定替你报仇，明天轮到我去请那个乔达摩。啊，就是请那个啊，弟弟社家的师父哦，啊，我请他来应供的时候，就是叫他活着进来，死着出去，起了恶念了、啊。哦，为什么讲？哎、啊，就是说争这个面子，我替师父抢个面子，哎，能够让他这个走着进来，抬着出去，哦，这个很不好。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势力极多，我们讲就是说恶向胆边生啊。啊，怀着一肚子的鬼胎，一肚子的坏水，啊，都是坏主意，但是也不得去这个竹林精舍哦，去礼请佛陀啊，啊，请他第二天上午到他家里来应供，啊，但是呢，他这个走在路上的时候啊，他就一直在想，嘿，很担心呢，他虽然是不信佛教呢，但是他常听人家在讲说。这个佛呢，这佛陀是，哎，大觉者呢，哎，是无所不知的一切智人，哦，尤其佛陀的这个十大弟子呢，都是大阿罗汉，啊，譬如讲大目犍连就神通第一呀、啊，哦，那这个众所周知的这个事情，啊，那么佛陀的神通当然又超过他的弟子喽。那么如果佛陀是真正的这个大觉者的话呢，哦，那么他一定会知道我去请他应供的这个用意啊，是想要他的老命，是想害他啊，而不是真的想供佛斋僧呢。哎，如果是真的都让他知道的话呢，那达不到害死他们的目的呢，相反的呢，哎，这一望竹林金色呢，此行呢可能就凶多吉少哦，啊，我想害他，如果让大目犍连那个神通知道的话呢，啊，不用佛陀来动手，啊，就是佛的任何一位弟子，哎，他们用神通呢，啊，那可能我就真的被抛到他方世界的粉身碎骨。所以呢，这个势力极多呢，他几乎就是在，啊，一步，哎、啊。一个这个寒战的这种情形下呢，走进了竹林精舍，啊，我们讲就是硬着头皮，啊，不去又不行。啊，实际上呢，佛陀对于这个势力极多这个人啊，他是早就知道的，啊，而且了解说，他是必定会改邪归正，啊，虽然说这一次他是以害佛的心呢、啊。啊，要来请佛应供，啊，但是呢，这样子他才有亲近佛陀的机会了， 啊，所以就是说他得度的因缘就成熟了。所以佛陀见到士离极多啊，前来请佛应供，那佛陀就当不知道啊，就是以平常的这一种啊态度来接见啊，同时呢就是说毫不考虑的默然受请啊。比如说古时会讲啊啊，哎呀，大德佛陀啊啊，那么我这个士离极多啊，想啊请佛陀跟你的啊这些僧团啊，比如说明天啊到我寒舍来应供。那么佛教的方法是说，没有回答就是表示说同意的意思，就是说哈，哎，因为这个我们像我们那个戒律里面都有啊，都会唱一段啊，诸大德世中清净默然故，世事如是持。所以这个默然呢，就是表示说不发表意见，就是表示接受啊。那么这时候对于这个士离极多呢，哦，他心里想，哦，我好像这一次有机会啊，好像我们现在他们在玩这个什么乐透大乐透的，哦，那等于就是中了那个大乐透一样，哦，非常得意。他心里在想，乔达摩，这个人，他们都称他佛陀，我看呢见面不如闻名啊，啊，平常听说他是如何大智大慧大威神力。我今天看来呢，也不过是偶尔啊，一台语讲过嘛，是噗噗啊，你啊了，没什么。他连我要害他之心呢，都未觉察出来，还说什么无时不觉、无所不知的一切智人呢？啊，不过这样正好，明天就等着瞧啊！哎，明天呢，我会请我的啊这个外道的这个大师啊，请我师父呢这个弗烂奴。哎，来坐在这个旁席，肯定就坐在一旁啊。我请佛陀来应供，哎啊，但是呢，哎，我们的这一些外道的呢，就是在旁边啊，啊，也同时哎可以来分享一下啊。所以呢，他心里就打如意算盘啊，到时候就看着你这个乔达摩跟哎他的这些这群光头的啊，因为我们那时候佛教都剃光头啊，跟他的这些光头的啊，他们这些弟子啊。啊，一个一个如何在我这种巧妙的这个陷阱的安排下呢，步向那个死亡的路程。那么我来替我的这个弗烂奴大师呢来报今日，哎，他在这个啊集体社家的那个住处呢受辱的仇恨，他利用这样去报仇。所以势力极多呢回家了以后，他也连夜赶工啊，在他家的门房之间的这个进门的必经之处呢，挖了一个大陷阱啊。古时候啊，就是挖那个哈陷阱，挖那个窟窿。哎，那个陷阱之中呢，它就是燃烧起我们说熊熊的这个啊这个炭火，就是古时候是用木炭啊，把这个炭火呢烧到这个哦炭都很红的时候呢。啊，再用这种活动的这种杠架哦，架在这个陷阱之上，啊，就好像我们现在有一些那种啊别墅哈、啊，或是社区啊，它有那个大门，它的大门就是用电动的遥控哈、啊，哎，慢慢的这样开这样子。那、啊、古时候是没有那一种，但是就是用拉的，啊，我地面这个下边挖了一个大洞，做了一个陷阱，上面呢也就弄这一种的哈、啊，像一个架子啊，到时候我们讲就机关。然后这个架子上面呢，就先盖上一层草，草上又再盖上土，啊，土上呢再把它弄一些青草的草皮摆在上面，啊，所以一眼若看去呢，如果不知道内情的人呢，就根本不知道说，哦，这看起来一片这个绿茵茵的这个啊草皮的底下呢，哦，藏着一个熊熊烈火的这个大火坑，啊。所以呢，这个势力极多呢，啊，他一方面把这一个陷阱呢完成，啊，啊，同时呢，也赶快要，哎，就是说烹饪，哎，赶快煮这些所谓的上等的这个料理，哈、哦，啊，要摆出来说是要供佛的，啊，所以呢，他也就在这边啊，在制造这些上等的这饮食跟点心， 看起来这个宴席的这个哦，都是最好最好的，也是一样，好像很诚心的啊，最好吃的这个饮食啊，配得很好的这个色香味啊，但是呢，他在每一样的这个食物当中呢，都下了剧烈的剧毒，就毒药。那么让我们一眼看过去呢，啊，如果说不知道内情的话呢，谁也不会相信说啊，那些低流的这个上等饮食呢，啊，竟然是一口都不能沾的这个毒物。有毒，古时候的毒很厉害，一种砒霜哦，哦，那是下去是厉害的，哦，那甚至是肝肠寸断，啊，还有一种叫做见血封喉的，哦，反正把可以用的毒呢摆在里边，哦，那么等到这一切都准备妥当了以后呢，这个士力极多呢，哦，对着他自己的杰作啊，哦，我们来讲就是说，感觉很有成就感，啊，还洋洋得意。哦，心里就在想，乔达摩，这一次你是死定喽！啊，光是那个火坑呢，只要你们踩上去，我这个地方机关一拉开，掉下去呢，保证你们就好像我们现在讲就深陷地狱啊，啊，掉到那火山地狱一样，就可以把你们烧光。就算这一关机关如果不灵，那么我们的那个下了剧毒的这些食物呢？啊，就是说你只要沾上也是让你们坐下来呢，也没有办法再活着回去了啊，一吃到啊，所以他心里想说，等于设定了两个这个啊机关啊，一个就是火坑，一个就是这个嫉妒的这些食物。同时呢，为了表示他对这个啊外道的教主呢，这个弗兰努的这个忠心啊，哦，就请他们，哎，先来看看，好像演习哦，先给你们看。嚯，我这个已经都机关做好了，哎，到时候你们可以欣赏。啊，只要演出的这个恶技呢，到时候一定是让他们悲剧收场。所以呢，都准备好了以后，哎，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就派人去这个竹林精舍啊，啊，就说这个哎要。供养的这些食物呢都已经准备好了啊，那么就是请来应供啊。在古时候的讲法就是说啊，食以半器啊，就食物已经准备好了，食以半器啊，以可知食，就是你们要知道啊，因为古时候哎是过午不食，有时候是日中一食啊。但是这时候这个势力极多的太太啊，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啊，啊，那么这一个势力极多呢，虽然没有将说要害佛的这些计划呢，来告诉他的太太，